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好，非常高兴呢，我们又一次每个星期五的时候在这里啊，跟听众朋友呢可以在空中见面，探讨非常热门的一些话题，尤其是跟我们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呢，我们也有机会啊跟听众朋友在空中来交流互动。所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打开着8882751628。那今天我们首先给您来关注的话题呢，就是跟公共安全相关，尤其是发生在我们华人社区的，是什么回事呢？
对，因为我想咱们不是刚结束加州的这个初选吗？
嗯，
好多人都在关心，无论是旧金山还是南湾 DA 的这个选举，都是因为大家对于日益恶化的这个治安感到不安，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执法部门的这种改变吧，然后带给我们一些正向的变化。那么这种心情我们是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就在前几天哈，5月31号的下午，就是2周以前嘛，对不对？在北圣河西 Berryessa 这个小区，大家知道很多华人在那边哈。
对，我新田以前就住在那边，
是吧？
嗯，
其实那个区还蛮不错的哈。
对、
就好多人都说，哎呀，以前在那边住觉得特别安全，也不用锁门，是吧？
是，我有分享过嘛，以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过，就是当时哈。我们那时候是多少？2007？哎呦，天哪！反正十多年前、在那里，就是因为刚刚第一次买房，就是不习惯，结果就每次出门的时候呢，就也不是每一次啊，经常出门的时候呢，就忘了关那个
门了，
车库门
哦，
还有那房门是记得关的哈，
把车开走了，门就没关。
对，因为没有。就以前住公寓嘛，就没有这种习惯说，说哦，还有一个把车开走了就行了嘛，还要说要把这个车库门关上。结果等到晚上回来，下班回来，哇，这车库门开了一整天，就不止一次两次，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
对呀、所以我想很多住在圣河西的华人也都怀念当年的那个时候，可以夜不闭户，能够有这种非常安全的那种感觉哈。但现在呢，你别说不锁门了，你就是锁着门。光天化日之下，一群劫匪闯入家中哈。
对啊，那最近这个5月31号到底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呢？
是，就是在这个5月31号的下午哈，一对华裔老夫妻，先生都80多了，太太也70多岁了，两人正在家里看电视呢。
嗯。
结果几个这个强盗吧，就翻了他们家的栅栏闯进来了。闯进来之后呢，就凶狠狠的啊，拿枪逼着这两位老人拿钱。啊，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想要抢钱来的，然后呢，而且他们不光是逼迫两个老人哈，还非常暴力的用那个胶布啊，把老人的嘴封起来，然后呢，身上也都给他捆起来啊，就是胁迫他。那么等到这个几个犯罪分子把老人弄到洗手间去，他们就一顿翻之后，发现家里没钱，没有多少现金，只有30美金。完了，他们就恼羞成怒哈，就还拿那个枪打了这个老先生。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公开的照片哈，受害人这个脸上啊、鼻上都有淤青哈，可想他当时经历了什么。然后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新田知道吗？这个劫匪他们居然还带了一个中文翻译。
天哪！
他们来抢劫华裔
的老人，那他是有目标的了，他就知道这是华人，还要个翻译准备在那里。
对，所以这个问题很蹊跷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准备了一个翻译来呢？那难道他就是知道这家是华人吗？
对，他这个翻译你说带着，他是带着来还是说？
对，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哈，因为他们是不是抢钱没得逞吗？然后呢，就逼迫老人，他们后来在家里翻到一些银行卡，就逼迫老人说你把密码告诉我。那他们不会沟通啊，然后呢，后来就用电话，用老人家的电话打给了一个中文翻译，然后让中文翻译去跟老人沟通，说你要把密码告诉他们。
天哪，他们还真是学到了这个翻译服务的妙处啊。
对，但是我其实蛮为这个翻译担心的，他到底是这些劫匪的同伙呢，还是说他只是临时接了一个翻译的工作，但是其实他这是在协助犯罪啊，是不是？
对，但是好像从其他媒体报道， 他还特地问说，因为老人回答说我们没有密码，他还问他们，你们是说了实话吗？
对、啊、
那说明他应该是同伙、
哎、
对吧？否则他如果听到是这种、嗯、因为任何有常识的人，尤其这种做翻译的人、嗯、他应该对美国社会有所了解。
没错，
那一个外人叫另外一个人说把你的密码，就是银行卡或者说信用卡密码交出来，那绝对是不对劲儿的呀。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啊、嗯、或许破案的这个关键就在翻译上。为什么？因为劫匪拿了这个老人家的手机打给翻译，那是不是可以追踪他的号码呢？
是啊，
对，
不知道警方有没有去这方面去应该如果有电话显示的话肯定应该
是
这种。
是，我按我们普通人的想法，这应该是个线索嘛。但是目前哈、嗯、我们看到警方圣何西警方公布的消息是说呢，他们还没有抓获这起涉案的嫌犯。
哇，这都十多天了。
没错呀，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案件还没完呢。
嗯，
因为他弄了翻译过来之后，当然后来没得逞哈，结果这群嫌犯恼羞成怒，他们就把老人的车给开走了，就把车给抢走了。
嗯，
抢走了之后呢也没完，他们到附近大概1英里左右的另外一家又实施第二次抢劫。
哇、wow.
那么这个第二次抢劫的受害人呢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家里还有只有十几个月大的小婴儿。然后呢同样这个犯罪分子们拿枪胁迫着他们说你们去取钱。那最后呢是因为银行关门了他们没有得逞。所以
天哪，这真是大胆呐、啊、光天化日哎。
对呀、啊、
你说是下午嘛，对不对？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想，这是个什么事情啊，什么世道，连圣何西的警察都说从来几乎很少，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说一个劫匪还带了翻译然后这样的去抢劫。所以受害人当然我一个是值得我们关注是华裔的家庭哈、
嗯、
一对华裔老夫妇、
嗯、
那他们也蛮勇敢的哈，经历这样的一个创伤打击之后然后可以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但是他们分享出来就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呢也是希望就是说提高这种安全意识吧。
是，
对，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哈。那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案件还没破获，那警方也说如果你是家住附近啊，有在当天5月31号的下午看到可疑人士啊，你觉得有什么线索的话呢，可以联系圣何西的警局。
嗯，
哎，这样可以协助他们进行破案。这样
对，其实大概在1年多前嘛、嗯、在旧金山也是发生，反正这些案件现在都不少哈。
对啊，
但是有一个案件也是涉及到华人的家庭嘛、
嗯、
也是老夫妇啊，结果他们很不幸，更不幸的地方是什么、
嗯、
这是一对就是可能老华侨那样的、
嗯、
他们就把一生的积蓄全都是现金放在家里、
哎、呦，
结果就被歹徒挖出来找出来就抢走了。
天哪，所以我在想、啊、
这个就是、嗯、就说这些歹徒呢，一方面他已经好像了解到了、
嗯、
已经深深的知道就是华人亚裔尤其是华人呢、
嗯、
喜欢把现金放在家里，要不然还有珠宝之类的。
对，要不然带在身上。
哎、
嗯、
对，第二个呢他们可能就是说就像刚才丁月你讲的，他这对老夫妇他们愿意说出来哈、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
也就是说发出一个信息呢，就是这些歹徒你不要以为亚裔华人真的是哑巴，
嗯
啊、不会就是吃了亏也就咽在
肚子里
了。
嗯，
对，所以这个呢希望是对阻吓这种啊、嗯罪犯呢是有起到作用啊，当然肯定会起到一个作用，是提醒大家。
嗯，
对，但是呢确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啊，像这样的这种这么大胆的光天化日抢劫、
嗯、
而且就是拿枪而且带个翻译、
嗯、
这简直是就是匪夷所思啊。
对呀、
啊、
而且我觉得可能更匪夷所思的是已经十几天了哈，当然这个可能我们知道办案是有难度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抓获，那么就证明说这些危险分子还有可能继续威胁我们的社会安全，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值得我们警惕的。还有我记得新田你几年前有采访过一位华裔的，应该是哦是警官还是检察官、
嗯、
然后当时就讲说作为华裔我们其实常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的目标，然后有时候他们会通过一些 sign 来判断说哎，这个屋主可能是华人，那他就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比如说是怎么样来闯入啊什么的，那我们怎么避免？
是的，对、嗯、我当时采访的是圣塔克拉拉县地检处的副检察官啊、
嗯、
叫黄一峰嘛哈、
嗯、
他呢对他当时那时候其实也已经挺严重的，尤其是他说到了 这种过年的时候、
哎、
那时候在疫情之前嘛，他说一到过节、
嗯、
过年呢，还有些华人会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就是回到自己的那个跟亲人去探亲啊什么的、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更需要你做一些防范动作，因为像现在呢、
嗯、
就是说有些人他会判断你什么是华裔家庭或者亚裔家庭、
嗯、
比如说华人可能喜欢把鞋子脱在门外，
哦是
对，那还有比如说会在我想现在比较少了啦、
嗯、
门口去贴个符啊或者什么
贴个对联啊
、
嗯、
就是类似的、
嗯、
那这些呢他就都尽量去避免，不要来展示出说你是一个、
嗯、
亚裔或者华裔哈。
明白。
那另外呢其实确实这个我想也讲过很多了，
嗯
你的这种财产你不要放在
家
里嘛，
现金啊珠宝，我今天还前两天了，因为我们想要 renew 这个 home insurance 嘛、
嗯、
然后还跟我先生讨论哈，然后他说哎我看了那个 policy， 原来说家里要丢珠宝的话你还必须得有 receipt、
嗯、
就是如果你没有 receipt 的话，其实按理来说 home insurance 有些你买的它是会 cover 的嘛，但是呢你没有 receipt 你不能证明它的价值的话还不行。
哇，那如果是一个传家宝
对,、啊、
对吧，那一个戒指如果是什么祖母
遗
留下来的、啊、哪有什么 receipt，
没错啊。
对，当然讲的这些呢其实还是比较被动的一些措施哈，
对对对，
就怎么样能够自己先做到自己能够防范的东西，当然一定要做的、
嗯、
但是呢这个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哈，
是
对，当然可以肯定会有帮助、
嗯、
所以呢再会讲回到这根本解决方法，确实就是像刚刚过去的初选嘛、
嗯、
那接下来还有那个决选中期选举的决选啊、
嗯、
就是把我们认为就是说跟自己的民意不相符合的官员选下来，把自己能够代表自己民意的官员选上去哈、啊，这个、
嗯、
这个可能是更能够根本性上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我们选上的官员执法方面另外还有立法部分的也非常重要、
嗯、
对吧，如果在立法方面能够也起到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公共安全啊各个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
是，我想这一次让大家认识到了地检官的作用嘛，
就、嗯、
这个罢免旧金山的这个检察长波彻斯，昨天新田还做了这个相关的专题嘛哈、
嗯、
那么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提醒大家，其实法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哦，是的，
对，
没错，因为就是这个也是因为他整个的执法的流程哈，
嗯，
那你从警察是来就是去现场处理这个
抓捕罪犯，
对，然后抓捕之后呢，他们会根据这个证据，然后看是不是也要去交给检方去起诉，
嗯，
然后检方呢再决定哈，
起不起诉，
以什么按怎么样的一个案件来起罪名起诉，
嗯、
希望是什么样的量刑哈，
嗯，
那再后面就是到法庭了，
对，
那就是法官，而且呢，据说呢，就是尤其像旧金山，他大概70%-80%的这些犯罪的案件哈，
嗯、
都是叫 plea deal。就
是
说 plea deal 就是一种协商就来决定、
嗯、
就是不一定是说就是判刑，而是说
是法官跟罪犯协商吗，还是跟谁协商？
没有，是三方的、
哦、
法官和这个被告的律师、
哦、
还有就是检方、
哦、
三方，因为被告和原告这等于两方，然后法官就在中间嘛，所以这个法官当然会在这个过程中间起到作用的、
嗯、是，所以我记得几年前哈，就是我们还采访过旧金山的一个就是 community 的组织哈，他们就说因为发现除了当然是警力不够，然后抓捕的这个人员不够哈，这是一方面，然后再加上 DA 起诉的不够严格导致很多人不被起诉，还有他们也发现法官常常轻判，
对、啊、
所以旧金山有一个组织哈，他们专门组织起来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组织义工去做到这个判案的法庭里面去监督法官有没有合理的去判决。
哇、wow, 那这些去监督的人也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才行。
是，就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分享给大家，我们能做的有很多了。
是，
哎，如果我们真的想让社区变好，今天讲的我们可以投票，那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自己的方式哈，去做一些什么来改变这个现状。
对，一个文明的社会啊，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宪政之下的制度呢，真的是不是说没有希望哈、
嗯、
或者说很无助啊、
嗯、
其实有非常多的渠道，而目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这么多的社会的乱象呢，其实就是跟美国社会它的制度里面就是说被 极左派啊、
嗯、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潮所渗透所、
嗯、
侵蚀呢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人经常说哎呀美国这个自由有什么好哈、啊、你看那么多、
嗯、
这个不是的，美国的自由不是说就随便让这个罪犯就可以来抢你的钱然后又不去判他罪行的哈，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说呢美国一个真正的他的制度呢是受到了一个侵犯、
嗯、
说哎那做这个时候我们是说只是在那里嗯做就是说只管自己至少自己门前雪呢，还是说或者说就不说话，还是说比较主动的去尽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啊、
嗯、
那这个呢是每个人其实要去思考的。
嗯，
就像这个刚刚过去的旧金山地检长的地检官的罢免嘛、
嗯、
那这些这些就是所谓的 progressive 啊，进步的，但其实是激进的、
嗯、
这种理念的话，听起来好，他确实，嗯，有些人他就是被他蒙蔽了，
嗯，
对、啊，就觉得啊，听起来挺好啊，很有人道啊，
嗯、
很善啊，
司法正义啊，
哎，这个很有正义感呐、啊
嗯，
很合理啊。但是真正他看到他的结果的时候，
嗯，
很多人他就不干了，
是，
对啊，这个就是说你涉及到我自己切身利益了，而且是。真真实实看到他真正去实施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他对你的生活会造成什么样影响的时候、
嗯、
那大部分人呢他就不干了。那有些人可能之前就说也是知道不好，但是就是随从顺从了嘛，
随大流
随大流就算了、
嗯、
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嗯、
他是叫 enough is enough、
嗯、
这个就是我所听到他们这些罢免的人说的受够了、
嗯、
然后呢关键的是在美国它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哈、
嗯、
是可以让你绝大多数的民众呢发出声音起到改变的作用、
嗯、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嗯、
这样的一个制度，而且去做自己能够做的去维护这样的制度。
嗯
嗯，
好，那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哈，那不知道对于我们现在湾区的治安呢，还有大家对于怎么样维护改善我们这个社区哈，让它变得更好，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想做的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好，刚才对我们谈到的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啊、
嗯、
以及作为我们公民选民或者民众居民的话呢，您觉得哈、啊、在这些方面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或者说看法呢、
嗯、
都欢迎您打热线进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谈谈下一个话题、
嗯、
那就是加州啊已经正式，加州议会呢已经正式推行这个怎么样向黑人做赔偿的这个议程了。
没错，那么这个提案呢其实在两年前加州议会就通过了啊，202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法案呢他说提出哈、啊、就是说要专门对于叫做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经受的不平等的待遇进行一个深刻的研究，并且呢然后要求加州政府给予一定的预算，然后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来比如说一些方案给予相应的赔偿。那么这个提案已经过去两年了哈，大家可能都有点淡忘了，
是
当时提的时候好像还很多的争议和讨论嘛，对吧、
嗯、
有人觉得应该赔，好像确实黑人在历史上受到了很多的奴役，那有人觉得说不该赔啊，咱们加州也没从来没有奴隶制过，对吧、
嗯，
然后呢那还有人觉得说哎，作为华人那咱们在历史上也受了不少欺负，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受到一点赔偿，我记得两年前讨论的非常多哈，
是，
但逐渐被人淡忘了，直到两周前啊，就是6月初的时候在加州呢这个当时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哈、啊，他们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哈、啊。那么这个研究小组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会儿来看。
哦、对，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我们来听一下高先生的热线。高先生您好。
哎，新田你好，丁月你好。
你好。
我来了美国已经快40年了哈、哦。
嗯。
每一次美国发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哈、哦，它都有。背后都有一定的 something wrong 哦，那 比如说你们刚刚报道的，当然最新这个抢劫啊、偷窃啊，其实我的经验、我的过去的经历看法，这跟这个经济啊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最近这个物价膨胀、相当严重啊，这个政府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当然他们一直在想办法，但是不容易去立即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党这方面做的可能要比共和党差的很多，就是对这个非法移民的宽容。其实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在30多年前就跟我讲过，他那时候住在省会税，就是同样的车子被人家偷了，连个四个轮胎，连个圈都，连那个车圈都给你偷走，用砖头给你垫起来。这都是这个他跟我说，可能都是中南美的那些这个非法移民进来造成的，因为他们很多人做这个修理汽车工作，对这方面非常了解。另外你说，这个贝利亚上那个抢劫，我很显然的，我感觉那是像非法移民干的，因为你很难，警方也很难破案，因为他们在美国根本就非法进来的，也没有指纹，也没有各种这个证明的东西，你很难去破他的。这个我想民主党要负责任，这个非法移民太宽松了，这是问题。OK，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谢谢高先生。我觉得高先生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些政策是相关的，
没错，
公共安全问题并不只是执法问题，还有其他相关的，像这个 border security 啊，这个开放边境，这个问题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包括
经济问题，
对经济问题啊，还有这个公共安全问题，确实是个 good point。
好，谢谢高先生跟我们分享哈。如果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好，刚才讲到这个赔偿，加州议会要决定怎么来赔偿黑人的问题，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提案呢？
是我们看到经过2年的研究哈，他们在6月2号发布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就说这个报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说他们在加州哈，这个作为非裔美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歧视啊，说花了大部分的篇幅，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他们就提出了具体要怎么样赔偿，赔偿谁？
对，
那他们首先把之前一直在争议的到底赔偿给谁呢，这个事定下来了。
赔偿给谁呢？
赔偿给谁？他们是把赔偿的范围限制在从19世纪开始生活在美国的这个黑奴的后代啊，包括如果他们还有在世的，那这是可能他们曾经被奴役过的，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可以获得这个赔偿。
19世纪一直到现在也
对，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赔偿范围之前很大争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包括在这个委员会当中的成员，他们自己作为非裔美国人，他们都说，那你这定的好像基本上就全部的非裔了，
对呀，
就是基本上也没什么可限定的啊。当然，
你说19世纪之前有多少个非裔还就是来到美国的呢？
对呀，所以他就说，那如果这么定的话，那意思你还不如不定。那所以这个当时是有争议的哈，但现在是这么说的。那么另外呢，他们也定下来说到底怎么赔哈，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哈因为在加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说加州的非裔美国人他们的收入比其他族裔都要少，说他们更有可能比其他族裔陷入贫困，平均每年收入只有54,000啊。那么其他族裔，比如说以白人为例，收入是87,000，所以他们说要给非洲裔美国人呢住房方面的补贴啊，因为他们拥有的住房率也比其他族裔更低，这是一部分哈。那还有呢，就是包括监狱系统里，他们说因为在监狱系统当中，非洲裔美国人被关押的人数是高达28%。然后请讲，你有什么问题？
说那这个关进监狱的人，他也不是说是随便关进去的呀。
对，就是我可能很多人说不是因为他是非洲裔才关的嘛。
对
呀，对呀，对。但是这个他们的研究报告是说呢，因为在监狱当中关了高比例的非洲裔美国人，
然后也就要赔偿他们。
没有，他说所以呢，对于非洲裔美国人在监狱中的人呢，要给他们额外的照顾，比如说不能强迫他们工作，如果他们工作的话呢，要给他们市场这个价值的工资啊。然后呢，也这个报告也提议说呢，要允许这些囚犯能够在监狱里进行投票 而且呢有重罪，就是说比如说哈，有非重罪的人还让他们可以担任陪审员啊，这个就是说从投票方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哈，就说哎，很多非裔被关在监狱中，那他们的投票权被剥夺了，所以应该给予他们这个权利啊，这是他们的想法哈。
嗯，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研究小组哈，就是还建议要给一个叫做国家补贴的抵押贷款计划啊，然后呢让符合条件的，就是所谓十九世纪的被奴役的黑人后代嘛，给他们贷款低利率啊，比其他族裔都低，然后另外呢给他们免费的医疗保健啊，为他们提供加州大学啊，包括这个就 UC 啊，还有这个就是包括加州州立大学的免费的学费，然后呢给所有非洲裔美国人能够高中毕业的都有奖学金啊，还有支付四年的本科教育学费。
哇哦，
就大家听到好几部分了吧，
主要就是有这样的肤色的在加州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优惠哈。
是、
嗯、
而且呢这个委员会还建立什么呢，要给非洲裔美国人更高的这个叫做政治地位吧，说要设立一个内阁级的秘书职位，专门来监督非裔美国人相关的事务，就是这些提议有没有在各方面进行落实，
嗯，
包括
进行监督，
对，公民参与啊，教育啊，社会服务啊，文化事务，法律方面啊，都要去有一个专门的啊内阁秘书来去监督有没有这么做。
OK，
对，所以大家听到、就是、
对大家听到了有什么样的想法啊、
嗯？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发表您的意见。
嗯、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听了刚才丁月给您分享的加州政府啊、
嗯、
提出来怎给谁什么样的非裔来进行赔偿，在哪些方面进行什么样的赔偿，听到这些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真的非常想听到听众朋友的感受哈、啊
嗯、
和您的想法。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您对于加州政府啊要来赔偿黑人的这样的一个提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888-275-1628，我们来接听一下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
你好，请讲。
我刚刚听了那个收音机，因为我下午也看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关于生活在那个抢劫的新闻。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说的挺好，其实我觉得依靠警察的话还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前不久这个美国发生枪击案，就是说在美国的话，用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华人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对这个枪支的使用啊，可能相对其他族裔来说，没有那么的。如果说华人能够正确的能够经常使用枪支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来去保护自己。
嗯，
然后对于后一个的话，那个关于黑人的那个赔偿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就是说加州其实从来没有这个黑奴的事件，就是说赔偿是可以，但是为什么要从加州的这个州政府这边来去用大家的税收来去赔偿，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接受的，很难理解的。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好，谢谢周先生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哦。888-275-1628，我们再来接听李先生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加州会有这些提案帮助黑人？我想到的
原因是
加州钱太多了。大家有没有想要讨论加州那么多钱应该怎么花？这是我想到的一点，请大家分享大家的想法，谢谢。
嗯，好的，好，谢谢李先生。我想在确实是加州。有现在是有盈余嘛，
近千亿啊，
对，不过这个近千亿呢也都是从我们加州纳税人手里这个上缴上来的哈。
是，
对，这个加州税率您觉得有没有太高呢？
嗯，
然后像李先生讲的哈，那已经有这么多的税收的盈余应该怎么用呢？
嗯，
确实是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啊。
嗯，
哎，您觉得如果您是这州政府的，或者您想要对您的州议员州长去 禁言啊，说我们这些钱，近千亿元的钱怎么用？
嗯，
您会怎么说哈？
是，
哎，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来探讨一下888-275-1628。那在加州，非裔在加州呢是占人口的将近6%，它是在全美呢、是第五大的黑人居住地啊。
嗯，
那总共有多少黑人在加州生活呢？估计是大约280万。
哎，
那按照丁悦你刚才介绍的，加州议会要准备来赔偿黑人哦，加州非裔的话，那会要花多少钱呢？
是，刚才我们听到说近千亿的盈余，感觉很多，是不是、
嗯？
但是如果按照他们这个计划去赔偿的话，啊，之前有曾经提议过，说加州可能至少要花14.9万亿，14.9万亿是什么概念？
现在近千亿也。
九牛一毛而已、
啊、对呀、啊、杯水车薪啊，
对，因为14.9万亿的话呢，大概是相当于美国的国民产值的1/3，我之前看到有些报道说甚至等于一年的中国的国民产值，
嗯，
就是要拿这么多的钱去赔偿，那大家想这个财政方面的这个压力是有多大哈？
那是不是说因为这些钱是从如果都是从政府出来的话，那不就是意味着加州的税率还要增加多少倍啊？
哦，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大家不想要看到的哈。这个钱从哪出呢、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但这是最开始第一批说要给非裔美国人赔偿的这个金额的就是一个提 proposal， 所以当时有一个谣传嘛、就说要给每个非裔人赔款35万到40万。
嗯，
我记得可能
那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提案是吧？
不是另外一种提案，就是根据这个
算出来
的，除以所有在加州的这个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的数字算出来的。
嗯，
所以当然这个就在这也澄清一下吧，其实这个金额并没有定哈，但是呢刚才，
但是他们确实有没有说、
嗯、
他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钱从哪里来呢？这个是最实质的一个问题啊。
是，这是个好问题哈。所以加州议会呢，因为这个法案是加州议会提出来的对吧、那按理来说就是从这个思路来讲，这个是应该加州来出，因为加州你提它干嘛呢？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哈，很多人说那比如说生活在加州的非裔美国人，他的祖先可能是在纽约受的奴役，
嗯，
那应该纽约州出钱。
对啊，而且以前就是那种南部州、
哎对呀、
更厉害，
这个什么 Georgia 呀、什么的、有棉花地的那种哈，
嗯，
所以说呢这个后来讨论的就非常的杂乱了哈、然后也有人说什么呢，说这个的话真的是全国性的啊，那应该加州通过了之后作为一个领军的州，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理念吧推向给国会，因为这个钱和这个赔款那涉及到全美不同的这个州的这种被迫害、被奴役的这些非洲裔嘛，所以说呢那可能加州以后要跟国会要钱，但是不管跟谁要钱了，不管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那都是美国纳税人的
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了，所以这个怎么赔到底谁出钱，是加州一人承担呢，还是跟所有50个州 share 跟国会要钱呢？这个确实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哈。
嗯，对，我对，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如果说要你去想要其他州来负担你加州人的这个费用、我想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呀、
除非是在国会啊，那、这个就也很难讲，所以这一个中期选举非常的重要啊。
是，
那提到我想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在那里疑惑哈、说哎，到底这个加州议会谁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提案哈、
是，
哎，这个提案呢就是前加州议员叫 Shirley Weber。
嗯哼，
Shirley Weber 他是圣地亚哥的，然后呢他目前呢就是现任的加州州务卿、那他将会是他是现任的、然后他受到挑战嘛、然后在这个11月份呢就有一个决选啊、那大家可以 keep in mind 就是说他这个目前像这个黑人赔偿的议案呢就是他在担任州务卿之前所提出来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知名的法案，就是16号提案、要求在这个所有的就业啊加州大学当中实施种族配额，也是同样啊这个 Shirley Weber 提的。
没错，好，我们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来接听一下 Steven 的电话。 Steven 你好。Steven
你好、
哎、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能听到吗？
可以，您请讲。
应该查个祖宗三代、祖宗八代，查一查谁奴役他们的，谁他们的后代去还，那不就好了吗？ 我们华人还受欺负的，我们华人也要赔偿啊。对，也查一下，有多少年代在这里的华人受到伤害、受到奴役的，尤其是挖矿的，这个修铁路的，有不少后代在这里，不应该赔吗？也应该赔啊。啊，就赔黑人，这不公平啊。再说了，因为他们受到奴役，因为他们是黑人，你赔的不够多啊，是吧？你算一下，今天全世界多少黑人，每人赔个100万，钱从哪里来？美国印刷厂去刷就是了，印就是了，然后每人印一张100万给他们就行了嘛。那很荒唐的事情，什么年代的事情了，还搞这一套东西，吃饱了撑的。不过没办法，加州是混蛋民主党们控制的这一个州，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你看他们把加州搞得什么样子，搞得乱七八糟，再这样搞下去，加州真的是不像个加州了，真的很可恶。这帮民主党人真的很可恶，很讨厌，得想办法用选票把他们选下来。有他们在加州，永无宁日，我们老百姓真的没好日子过。你看拜登上去，油价这么高，物价这么糟糕，真的是只能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而且要极力的监督他们在选票在机器上作弊，一定要防止他们作弊，要不然的话，再多的人出来投票也没用，因为他们在机器上作弊，你怎么搞都不行的，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选掉，要推举共和党上台，加州才能逐步的走向辉煌。不然的话，加州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一塌糊涂，这很糟糕，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引起重视，都要出一把力。OK， 我就讲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 Steven 哈。那确实就是，我想对华人呢，确实会很自然的联想到，在历史上也有对华人的歧视。
是，所以这也是这个法案推出。这一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哈，一直都有声音说，那我们华裔如果这个法案真的通过的话，那华裔也应该去争取相应的赔偿哈。但是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的哈，就是在历史上美国有奴隶制的那段时期呢，并不是只有黑人奴隶。其实在1606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国王有授权给两个公司，一个是叫做 Virginia， 还有一个叫普利劳斯，他们专门是运输黑奴的嘛。当时就是有开始就是运这个叫做白人契约奴隶啊，所以它不是只有非洲裔的黑奴，它是有大量的白奴也进来。
对，其实我这讲到这点，我就想插一句，我那时候在佛罗里达去就是报道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在佛罗里达大学上学，她说我的祖先就是奴隶啊，但是从来没有人讲说她的白人祖先被
迫害、
啊、被奴役的时候，现在今天应该要做什么道歉还是赔偿？
是，
所以当然就是说这些呢，像这种奴隶制，绝对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落后的这么一个体制哈，是不人道的。
是，
但问题是在美国，在这个美国发展历史发展过程中间，首先一个就像丁月讲的，他有一个历史背景。第二个呢，他是美国人啊，他后来是就说。应该都进入了一个内战，要把这个奴隶制给废掉。对，所以这就是美国它之所以啊，它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会自我去纠错，对吧？它发现什么错了，它会去纠正。
是，
对，然后尤其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呢，它有一些机制，就有正当的机制来纠错，来保证这个社会怎么去进步哈。
是，对。好，那我们现在热线电话仍然打开着，888-275-1628，继续来接听线上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讲。
你好，我这个又想到一个状况，就是今年2022年是一个选举年，大家可能有些时候太在意了一些选举的语言呢，其实听听就好。刚才前面那位听众说的很好，就是要去选举，一定要去选举。但是选举你所听到的任何事情，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赔谁多少钱，这事情绝对不会落实。你相信我，因为这是 选举的语言，因为这些人也需要热闹，也需要舞台，也需要方向，也需要有人注意他，镁光灯要照着他。他不讲一些辛辣的话题，谁晓得他是谁？你光看看这一次的加州的初选，州长的候选人有多少？几乎占了一整页吧。你会选谁？所以选举语言不要太在意，大家讲讲听听就好。真正最后有用的，还是去投下你那一票。我就再补充到这一点，谢谢。
嗯，好的，谢谢李先生啊，再次来分享。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来接听一下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我认为现在趁着这个加州政府还有这个去年的这个税收的盈余哈，应该优先做一些，第一个是解决这个游民问题，当然这个要长期的去做，不是很短暂了，加州这个游民问题要解决。第二个就是这个毒品问题，青少年加州这个毒品问题也是相当严重，包括全美国也是很严重。第三个就是说这个治安问题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治安很不满，所以也要花一点力量去对各大城市甚至于小城市的警力要配合，这怎么解决加州这个犯罪率啊。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当然有位先生说哦，大家有枪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那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说你说贝利亚萨那一对老夫妻，那个听说那老太太还在那看电视，你不能叫他在看电视那手上就握着枪，那个而且年龄都那么大，他们会不会用枪打得准不准都是问题。所以这个借一个小手枪，你对一个年轻力壮的歹徒你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要想出别的办法。就像我那天说的，你这个永枪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这个放弃枪嘛，那就是用这个。而且呢，你现在犯罪呢并不是拿枪来保卫自己，而是拿了枪去害别人，对不对？所以要出税，对这个不该使用的枪械重武器当然不能卖，甚至要抽税，减低，就慢慢减低这个枪支，这才是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高先生啊，这个又谈到这个枪支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呢，很可惜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很快就到了。
对，我很快补充一句哈，刚才大家讲的说盈余千亿怎么用，纽森州长他已经有他自己的计划了啊，其中拿一大部分，前一阵子跟大家分享了，他要支持别州外州的妇女，所有全美的妇女来美国堕胎，来加州堕胎。然后另外呢，他想要说给汽油税进行补贴，但是呢在议会当中遭到这个大力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也关心这个钱怎么花的话，同样哈，就像新田说的，反馈给你所选区的代表的议员，你同不同意州长提的这些议案，您想怎么花，表达您的心声。
是，不要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啊，真的是在这个国家呢，人言还是很重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非常踊跃的参与啊，非常高兴。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周再见。